非剑仙朱亮和三世陈抟陈东波，他们经过周密的商议，来请苏元和。其实啊，苏元和还真猜对了，所谓的请，在这后面就有半绑架的意思，你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一方面他们想利用苏元和，另一方面他怕苏元和被官人请走，给严大人治伤，治好之后这苏元和还变成了仇敌。这次来也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。在半路上，朱亮就跟陈东波商议好了，如果苏元和不来，嘿嘿，顺便就把他废了，也不能留下这个祸害。所以他们在谈话之中，无形之中就暴露出来了。苏元和是干什么的？在江湖上闯荡60多年，经验丰富，眼睛毛都是空的。听完朱亮说的话，心中十分不悦。老头子把脸往下一沉呐，似真似假，半开玩笑的意思。朱老剑客，那么我要不去，你们怎么办呢？老先生，您要不去呀，我们非得请您去。这么说吧，不去不行。苏元和闻听火往上撞，啪，把桌子一拍，老头就站起来，朱亮，你给我滚，都滚。我家庙小，装不下大神仙，古往今来请人没这么请的。哦，你们打算拿阎王寨的势力压我呀？想错了，我这个人是硬骨头，还不怕压。我这眼里头根本就没有一个阎王寨。你别觉着你非剑仙朱亮是成了名的剑客，你也未必在我身上能得着什么好处，赶紧走。那小童子也挺横，闻声也进了屋了，各位走走走走走走走，送客送客。这个事情就算闹翻了，陈东波比朱亮火性大呀，凶僧闻听此言也站起来。苏老剑客，这可讲不了了，自诩你不仁，就许我们不义。既然你敬酒不吃，非吃罚酒，就休怪我等无礼。他跳到院去了，把飘带解开，一伸手从后背把金漆盘摘下来。他这个棋盘呢，有8仙桌子面那么大，后了下能有1寸，旁边呢有个把手，哎，立于拿手攥着，拿这玩意儿当一种兵器呀、啊。这玩意儿简直太特殊了，招数也与众不同。刨除他这金棋盘之外，他这兜子里头还有32颗金棋子，百发百中。这还不说，他还善打5毒梅花针。严大人倒霉就倒他身上了。再看他来的天井当院，是越无扬威呀、啊，苏元和呀，你到底跟我们走是不走？不走的话，我今天就拍死你！ 那些贼也跳到院里头了。甩大衣拉家伙，不服不忿，不依不饶啊！怎么样，老苏头，你到底去不去？苏元和忍无可忍，一伸手把四愣员外巾摘了，一晃膀子把员外长闪掉，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。老头子晃双掌也跳到天井当院，嘿嘿，我这人就是吃软不吃硬，不是要动武吗？苏某放牌。说着话晃双掌奔陈东波就来了。朱亮一看已经闹翻了，也就没法再说什么了，拄着五斤的拐杖也到了院里头，往明柱上一靠，笑呵呵在这观敌料阵。他那样子是胸有成竹，心说话不用我伸手，陈东波对付他就绰绰有余，不行了我再过去。咱们简短结束，陈东波跟苏元和就站在一处啊。苏元和徒手啊，这玩意就吃了亏了。陈东波这个大棋盘舞动如飞，呼呼山响，这玩意一砸就一大片呢，真要砸在身上骨断筋折。那小童子着了急，撒脚跑到后院去了，给蒋平众人送信去，咣当一开门，好像没趴下。各位可了不得了，你们快看看去吧，前面打起来了。因为这后院啊跟前院离着挺远，前面动手后边根本不知道。蒋平、徐良、魏真众人大吃一惊，跟谁打起来？跟阎王寨的人呐，他们非要绑架我师父，我师父不听，故此动了手了。你们各位快点帮帮忙吧。
哎呦，大伙一看这多好，人没请去还在这伸了手了，
无论如何得帮苏元和的忙啊，不帮忙怎么请人家？魏道爷一伸手从背后拽出宝刃刘彩虹，屋里打了一道电闪寒光。徐良拽出金丝大环宝刀，蒋平撤出分水峨眉刺，刘世杰就拽出柳叶单刀。老少九个人像九只猛虎一样从后宅扑到前宅。蒋平高声喝喊：呆了嗨，群贼，你们又跑到这儿撒野来了，可知道翻江鼠在此？九个人到外头把门就给堵上。单说飞剑仙朱亮，他光预料到大同府能来人请苏元和，可没料到来得这么快，而且就在本宅。当时他也吃了一惊，哟，真遇上了。原来他以为啊，官人肯定请苏元和，哎，没想到来得这么快，而且还都在同一时间到的。我们要晚来一步，这老苏头肯定得投靠官府。看来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打吧。他晃五斤的拐杖是直奔云中鹤。魏道爷并不答话，百宝剑站住朱亮。要说他们的能为并不是相差的悬殊，这一伸手一半会儿分不出输赢来。徐良架大环刀往上一纵，刚想助战，那边金镖侠李玉嗷嗷一声上来了：徐良啊，丑鬼，别看你前者把我抓住了，那是我没注意，本侠可爷要注意的话，你也配 来来来，咱俩决一死战。吴宝剑站住徐良，大力神车心远晃丧门螺丝棍往上一闯，被义侠太保刘世杰给挡住了。丧门神无敌将金德利晃棍子刚跳出来，被孝门郎君沈明杰用杆棒给拦住了。哎呦，这院里叫展开混战，踢踏踢踏，踢踏跑踏踢踏，把这小小的山村整个给震动了，男女老少都出来，躲得远远的看热闹。因为咱说是山坡，虽然动手是在院里头，这人要到山坡上边呢，哎，能看得见。一边看着，老百姓一边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：怎么回事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哪儿跟哪儿打上了？不明白呀，这在苏老侠个家里打起来了。哎呦，多好个人呢，可别再出了事儿啊！老百姓对苏元和十分关心。咱们再说院里头，打到三十几个回合，分出胜败来了。别人全盯得住，苏元和盯不住了。方才咱们说，老头赤手空拳呢，面对强敌，这显得有点吃亏。勉强坚持到三十个照面，一个没注意，背着凶僧抡起金漆盘来，奔后脑海就拍起来了。你给我在这儿！苏元和是躲闪不及呀、啊。老剑客心里头一翻个，我命休矣，只好使了个锁孔藏头。把脑袋一低，致命之处躲开了，把这后背就交给人家了。这下拍的这个结实，啪，把苏元和扇出去有两丈多远，哭啾一声摔到墙根底下了。就这一下不要紧，这些官差们全傻眼了啊！能不担心吗？老心徐良见势不好，大关刀交到单手，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，把石头子拽出来。这回徐良急了，把这点零碎全抖了出来。远的用墨玉飞黄石，稍微近点的用双筒绣箭，再离着远点的用飞镖。徐良叫三手将，一手三暗器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先给金镖侠林玉脑袋上揍俩包，棒棒，这俩包啊都像酸枣差不多，把林玉疼得嗷嗷一蹦，跳归本队。与此同时，大力神车心远肩头上中了一支袖箭。金德利屁股上挨了一镖，连飞剑仙朱亮的帽子都被徐良的金镖打落呀。到底是邪不侵正，这帮贼一看不可恋战，既然给苏元和打趴下了，他这条命是保不住了，我们见好就收。一会儿宋朝的军队再开来，对我们不利啊。因此飞剑仙把俩手指头往嘴里头一塞，滋溜溜一打胡哨，风紧扯，这帮群贼一窝蜂一样回归了阎王寨。要没有徐良的暗器，今天不能解围呀、啊。老仙徐良一下腰，把石落的金镖捡起来带到镖囊之中。众人顾不得别的，赶紧扑奔苏元和。再看苏老剑客牙关紧咬，双目紧闭，人事不醒。等抬到屋里头，
魏道爷赶紧进行调治，这才发现苏元和的脊椎骨让棋盘打折了三段。要不是苏元和有硬功在身，这一棋盘当时就拍死了。大伙一抖了手，这多好，请大夫来了啊！大夫还叫人家走了，命保得住保不住都不知道啊！把那个小童子急得哇哇直哭，师傅师傅，这个怎么办呢？魏道爷紧劝仙童，你先别悲伤，你对你师傅也清楚，像他这么重的伤吃什么药好。哎，对对对，这药箱子里都有。小童子慌乱之间也找不着钥匙了，用斧头把锁头打开，药箱子掀开，在里边取出丸赏高丹，止血药，止疼的药给灌下去，把后背也都抹上药。大家趴到耳边呼唤，要有半个时辰，苏元和把眼才睁开。老头子往两旁看了看，眼泪淌下来，费了半天劲才说出话来，但是声音极低，你得趴着嘴边仔细听，不然听不见。魏道爷把身子一哈，靠近他的嘴边，老剑客，你觉着怎么样？哎呀，我命休矣，我活不了了。老剑客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您本身医道精通，您说说用什么药能把您治好？苏元和把眼闭上，晃晃脑袋，完了，就是有神仙一把抓也救不了我了。啪，一口血喷出来，全是血饼跟血块。众人又一阵忙乱，好半天苏元和这口气又缓上来了。魏道爷给我报仇啊。老剑客放心，我们一定给你报仇，你万万保重贵体，好帮着我们救阎的人呢。你看这要咽气了还不好办呢。苏元和晃晃脑袋，我是不行了，但是道爷，我话已出口，绝不更改。别看我不行了，我们给你推荐一个人。哦，推荐谁？在我这山沟往里走15里地，地名叫松竹林，住着我一个好朋友，此人绰号人称赤须子，叫丁震。我这点医道都是跟人家学的，如果丁老先生要答应出头，胜我万倍，你们就请他去吧。你看这事麻烦不麻烦？又给荐举个人，又多一份麻烦事儿。但是事到如今没有办法呀，苏元和还不错，把底交出来了。老剑客，我们跟这丁震丁老先生素不相识，人家肯于帮忙吗？放心，有我在他一定帮忙。如果你们不放心呐，最好派个人把他请到我家来，我要能活的那阵儿，当面我哀求哀求他。哎，这倒是个好主意。魏道爷又把那小童子叫过来了，仙童，你辛苦辛苦吧，我们对地理不熟，你骑一匹快马，赶紧把丁老剑客请到你家来。哎哎， 师父，我去一趟行不？苏元和点点头。小童子出去，骑的是蒋平那匹马，等到了外头，打马如飞，奔山里头就下去了。众人就在这守着苏元和，发现这老头时而昏迷，时而清醒，比死人呢就多着一口气儿啊！大伙急得直冒白毛汗，盼望这小童子快回来，但是又担心，万一姓丁的这丁老头不在家，可全完了。哎，正这时候，听见外头马挂銮铃的声音，紧跟着听车轱辘声，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呀呀呀呀呀呀！哎，来了。就见那小童子满面是汗，兴冲冲跑进来。师父，这回您得救了，丁老大伯来了，各位，丁老剑客来了。说话之间，众人都接出去了。再看车老板把车帘一挑，放下一个小板凳，从里边下了一位老者。这老头不下来呀，大伙儿这信心十足。等一见这老头啊，大伙儿这个扫兴就甭提了。闹了半天，这个老者是个罗锅，还不轻呢，简直都扣了头了，那脸都要碰到地皮上，脊背都朝了天了。如果这老者不是罗锅的话，啊，个儿还不小，这也看出来是大身材。车老板把鞭子插上，搀扶着丁震往里走，后边还有两个小童子给拎着药箱子，这是人家带来的。大伙过去十里，丁老头连理也没理，只是看看魏征，瞅瞅徐良，问那位小仙童：“你师父在哪？”“你就在这屋里。”丁震急冲冲进了屋里，趴到床边上，把苏元和的眼皮撩起来。丁震一跺脚：“哎！”心里说话：“完了。”这人没救了，又号了号脉，没开药方，在兜里拿出个小瓶来，从里边取出三粒丸药，让小童子用水化开，用勺给苏元和灌下去。时间不大，苏元和把眼睁开，眼神都散了，往这边转转，往那边转转。丁震往前一凑合：“贤弟，愚兄在此。”苏元和晃晃脑袋，眼泪淌下来，拉住丁震的手，摇了三摇，晃了三晃，痛苦难言呐。兄弟，你不必着急，有话慢慢讲。大哥，我完了，你得给我报仇雪恨。嗯，谁把你打成这样？一个凶僧住在白云山禹王涧，此人姓陈，叫陈东波，人送绰号三世陈团。
哦，是他。
对，他拿棋盘把我拍的。
好好好，兄弟你放心，我一定找陈东波给你报仇雪恨，把他拉在你的床前开膛破腹，你看如何？
等一等，老哥哥，我相信。哎呀，在我临危之前还有一事拜托，
要念你我弟兄之情，你万望答应。
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看着这几位没有，都是大同府来的。这位是云中鹤魏老剑客，这位是开封府的蒋平山西宴徐良。人家请我出头啊，给严大人治伤，我答应了，但是又遇上这么个事儿，看来我去不了了。我打算委托老兄替我代劳，无论如何把严大人的伤给治好，我死也就瞑目了。
丁震呢犹豫了一下，为什么呢？这老头真古怪，不乐意跟官府打交道，尤其他又不认识这帮人。管你严的人简大人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但是呢，好朋友临死的委托又不能回避。好吧，兄弟，这事儿包到我身上，我到那一定给他治好。好了，再有一件事，我死之后就埋在我家的后房，我家也没别人啊，就剩个小童子小六子，您就把他收养吧，逢年过节到我坟前一祭，烧上两张纸，我也就感恩不尽了。
别说这话，我现在就救你。
其实这叫安慰。没说了三五句话，就见金蝉子苏元和两眼一翻，这条命交代了。哎呀，屋里人都哭了。虽然没什么交情，这老头好啊，特别是赤须子丁震，哭的以拳击床啊，贤弟呀，咣咣咣，兄弟，在天之灵别散呐、啊，云兄一定给你报仇啊，咣咣咣。大家一边擦眼泪一边得劝呐、啊，好不容易把丁震劝的不哭了。丁震把眼泪擦擦，回过头来冲众人一抱拳，各位恕我无礼，刚才事在紧急，我跟众位也没打招呼。哎呀，老人家，这不算什么，这情况特殊，您看这后事应该怎么料理？众位，这你们就别操心了，我兄弟先不能埋，我一定找到阎王寨，我把那陈东坡生擒活打，绑到我兄弟尸体的前边，把他开膛破腹，方消我恨。大伙心里还纳闷呢，这老头话说的挺大，就冲您这大罗锅能是陈东波的对手吗？可正在这时候，就见赤须子丁震把眼泪擦干，转身到院了。众位啊，你们先在此稍候片刻，老朽这就赶奔阎王寨。